我们今天要看象征嘛，继续再看象征，而且象征也快讲完了。我们是要看到378页，对不对？是不是从那个倒数第三段，很少有人了解象征的侵略性本质，是不是从这里？嗯，好，我们先把这一段先念完，然后我再解释哈。很少有人了解象征的侵略性本质，也不了解侵略性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那这些绝非相反的特性，而若没有一种侵略的冲击，象征将缺乏其高度的活动力。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创造力，可是必须要用什么来表达？行动啊，你要不要有行动力来表现出你的创造？好，一个画家光有一些想法，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可是没有把它表现出来，不管用雕塑、用绘画、用音乐、用什么什么表达，你那个创造力始终还在那酝酿，是一股能量，对不对？好，行动力，你会把它做出来的这个力道是什么？就是这里讲的侵略性。他要把这样的能量从一个思想型，把它我们说入侵到实相来，它是要很大的一个冲力，很大的能量。好，那他们会存在于一种永久不变的环境，那就是意识的创造性与侵略性这两面，使他能够利用象征能经过经验的各个层面，而思想的侵略性把他自己推入虽然为你所不知你不了解的实相。侵略性与被动性两者都在生育象征的背后，好，因为两者都需要，他们两者也都在死亡象征之下，虽然这点没有被了解。当侵略性与创造性的比例不适当的时候，当意识太过偏向此方或彼方，当象征对你所居的特定心理环境而言，不是流得太快就是太慢时，便产生了惯性啊，他说或是惰性。老实说，连我都看了800遍都觉得太奇怪了哈，不容易了解，对不对？所以我想先跟大家解释啊，这个象征的一个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在讲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说，杯子对每个人的象征意义不同。各位，它除了是喝水的杯子以外，你觉得杯子还有什么对你而言象征性的意义？杯子，对，美的表达，它装水，有没有滋养你的身体？所以它有没有一个滋养身体的象征意义？好，杯子是个容器，它可以装东西进去，有没有一种包容含容的象征意义？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当你开始对这个东西，对实相里面的东西在做解释的时候，你都在赋予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好，那这边在讲象征的一个意义，它是先存在我们内在的思想跟信念里面。好，我讲个例子，哎，也很有趣哈。当我有时候有疑问哈，那么一翻书或者什么样资料，我就会看到，我就很开心。在心灵政治里面哈，鲁伯他在描述他跟约瑟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坡屋那个房子，他们在找房子找了很久。那当他们两个人哈，开着车到处转，好，他有看到有一个房子。然后他们还去谈价钱，因为他们觉得还不错，可是后来价钱谈不拢没成，可是事情没有谈成，很奇怪，他们的感觉也没有太失望。为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继续开，后来就看到坡屋，在坡度那上面各方面的条件，他们两个一看就非常喜欢，而且很顺利的就买下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当你第一间房子看了还蛮不错的，可是价钱没谈好，没有买到。好，那当你看到坡屋，当他们两个看到坡屋的时候，马上就决定把它买下来，而且还很顺利。各位，你知道吗？假如你同时有好几个人可以选择，你为什么选择娶这个或是嫁给这个人，而不是嫁给另外那个人？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房子可以选，你为什么只选这一间，没有选到那一间？好，为什么你有好多好多出现在你生命里面可以做选择的一个机会， 你为什么会选择 A 没有选择 B。 各位，你的选择都是因为你内在的象征意义集合起来投射出来，你从这个实体里面看到你内在已经酝酿在那里的象征，你已经有一些象征。所谓的象征就是一种一种内涵，对于实质存在的这个状态的背后的内涵，它的意义是什么。当他们看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各方面都适合，可是不知怎的没有谈成，他们也没有觉得太失望，因为对于他内在早就想要找房子的一些所谓对他们将来住所的投射出来的意义想法看法有一些地方不合，所以没有签成。第二个，坡屋既然签约签成了，是因为里面符合了所有他们两个人有些事还记得起来，有些是已经遗忘的一些内在里面的想法。大家听懂了吗？好，后来坡屋还有一个意义，原来鲁伯他就帮约瑟看到，因为这个坡屋附近有这个一个好像足球场。好，那约瑟小时候就公园，小时候就常常到那个公园去玩。于是他们看到，后来现在他们要选择房子，这个坡屋附近也有一个这样的公园，他唤醒了约瑟小时候还蛮自由自在，能够在家附近公园去玩游戏的那个记忆。因为玩自由自在对约瑟产生了意义，有没有？于是坡屋那个房子在那里旁边有个公园，有没有呼应了他内在里面一直存在的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自由自在、开心、愉快。大家懂了没有？所以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没有选择那个，你选择这栋房子没有选择那栋房子，因为什么？它符合了你内在早就已经酝酿在那里的一些象征的意义了。而这个象征有的是从你的记忆里面渐渐遗忘的一些感受，有些是你现在慢慢所建立起来的一些感受。比如说你选房子，你会不会有一些基本条件？有些人一定要选透天的，为什么？他喜欢跟土地有接触嘛。好，选透天还有什么意义？有花园，还有呢？跟土地接触嘛，还有呢？保值，对不对？好，从物质实相上来看，还有呢？空间宽敞，还有呢？不用爬楼梯，安全感，还有呢？对，当你买了一个房子，或者当你的家，你走进去，你有没有产生感觉？这都是符合你内在象征的，对你来讲都有一些象征的意义。现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吗？象征先存在你的思想跟信念里面，于是你在看待外在的这一切，你都是用你的思想信念去解释它，它都开始对你产生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了。你大概了解不？好像我买车是因为颜色，完全不是性能，也不是什么牌子，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女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凭感觉。只有我这样哈，我非常重视象征的意义。我现在的住家是15楼，我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因为一来跟我婆婆妈妈家比较近，还可以照应；第二个，我喜欢买高楼，为什么？我需要辽阔，而且我需要私密空间。我后来那个时候常常觉得，我从楼上下到地下室开车，我从来都不用经过管理室，没有人认识我。好，我可以有一个非常独立安静的空间，可是我要到这个人世间跟人家打混的时候，我只要下来走出去就可以了。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对我来讲的象征意义是，我需要我自己的非常私密的一个空间的渴望，可是我也不是说离人群所居，我不是人群所居，好，没有离太远。只要我真的要所居独处，我搬到山里面去就好了。我其实很想，可是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就不成嘛。我还真的去看过，还去看过，哇，在一片相思林里面，在三义那里，多美啊！啊，只要我真的现在搬到那里，我怎么上班呢？来来去去的哈，后来没成嘛，就是表示里面的象征意义还不成熟，你的酝酿还不到，你还没有真正进入到那样的一个象征的 你所酝酿出来的那种意义里面，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后来我在买房子，我为什么会买那个房子？不是现在这个，另外一间，我看上了一个房子，我决定买了它。为什么？也不是那个建设公司，我根本不认识，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建设公司。我是因为奥黛丽·赫本的广告，我开车经过这家公司，竟然用奥黛丽·赫本做他们的房屋广告，好不理性，非常的直觉。而且我去看第二次，我就买下来了，我就定了。你知道为什么？假如我在后来我看到波居他们在选房子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明白了。好，其实我内在这人生酝酿到现在，我有很多的对人生的一些感受跟看法。好，那奥黛丽·赫本，我这是第一次告诉人家秘密啊，不要告诉别人，我来告诉你们大家。没有，因为这实在是太好笑的事情了。可是我昨天在看鲁伯跟约瑟在选房子的时候，我完全明白了，原来跟我内在很多的意象、象征，跟我赋予人生的一些意义是有关系的。奥黛丽·赫本对我来讲，她象征什么？我从小就喜欢她，她是我偶像第一号啊，纯真，心地善良，好，非常的天真。她天真是非常自然的，好，她那种单纯的那个心思，美丽就不用讲了。还有他，你看到了晚年，他其实都还散发着那种美丽的光芒。好，你看到他抱着非洲的鸡童，饥饿的那些小孩子，他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很喜欢的了。他的电影都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单纯的那种感觉，就是心思很单纯的人。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好，然后我又选了一个15楼，而它比较靠近山边。好，我的内在需要很宽阔的地方，而且我特别选有露台，因为我也喜欢有花园。可是透天房子对我来讲不适合。好，因为大楼会有管理员，我常常不在，好，收发信件、倒垃圾比较不用麻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在选一个房子，后来买成了，有没有一直在？你内在里面有很多早就已经在酝酿的一些你对很多事情甚至你对人生的一些看法，你对一些事物的一些所产生的一些感受，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所以你会选择这个没选择那个，现在了解了吗？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在物质实相上面做太多想法跟打算的人，因为我想不清楚。价钱在当时真的没有太多考虑，还好。可是我跟你讲，我按照我的直觉这样一去做，后来人家告诉我20几个人等着想买我那一户，连他们工地的经理都说怎么被我早了一步，我哪知道，我只是因为奥黛丽·赫本，好不好？你听起来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这个选择我心里面都一直觉得说他一定是最好的安排，他一定是最好的安排，我就有这个想法。中毒太深，对啦，不是说中毒太深，我只是印证了赛斯在讲什么叫做象征。各位你现在了解了吗？象征。好，我之前用艺术作品来表达那个象征的意义，大家比较能够明白。可是你知道再更进一步，你就会了解这一段在讲的为什么象征先存在于物质实相之前，象征先存在你的思想跟信念还有感受里面。好，你今天会选择这个没选择那个，是因为你选择的这个 A 它符合了你内在里面很多的对很多事情的一些意义的看法，意义的选择，它对你来讲都有象征的意义。所以也许这个房子对我而言有一种单纯美好简单，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好，而且呢望出去很辽阔，没有人挡到我，因为是顶楼。好，然后又可以有个一个还不是很小也没有太大的露台，好，也不会让我太花功夫。那有植物， 这都蛮符合我内在对大自然接近的渴望，可是我现在又不能够真的到山里面去离群所居，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阶段啊，人生的一个阶段的一个选择。现在大家了解象征的意义了没有？有没有问题？所以包括你现在的人生，人生里面的实况，点点滴滴，每一件事情，你住的环境啊，然后你的家里面，你的工作，你碰到的人际关系啊，你的人生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是象征，它对你而言都有专属于你个人所产生的那种对象征的意义。当然没有，只有喜不喜欢，不喜欢改变信念嘛，对不对？改变想法。现在大家知道赛斯在讲什么象征呢？所以我们整个世界都只是象征的意义，都只是象征的意义。甚至于因为你内在里面好酝酿的很多的点点滴滴的感觉，从以前到现在，从小到现在，你对某些事情的渴望，你对某些事情专属于你个人的一种象征意义的表达，后来因缘具足，条件具足，比如说你现在要找房子，自自然然这个内在的一个攻击力要把它展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去找到一个相对于你内在想要的那些条件完全可以配合。大家了解这意思吗？这个办公室的产生有没有也符合了很多我内在的，要便宜也要够宽敞，而且呢好停车啊，希望在一个位置大家都比较容易找到的地方。好，那我对当时要找一个办公室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因为它也只是可能人生的一个过渡阶段，也是基金会目前可以找到的一些配合的条件，完全符合我内在的一些想法，包括天花板漆成这种颜色啊，包括有一些比较活泼的设计跟感觉，而且我也喜欢非常宽敞，有窗，它都符合了，都符合了。所以你要想想看，你对很多事情的解释哈，是一种希望的、正面的、喜悦的、快乐的，还是你对很多事情的解读都是比较担忧的、比较焦虑的、比较悲伤的，你就知道你心里面都在酝酿什么样的东西。好，攻击力就是把你内在很多的感受，好，这些象征的意涵，开始把它推到实相来，让你看到实际的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只会认出你看得到的实际层面的东西，你却认不出来原来那是你内在早就酝酿的象征性，很多象征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我试图讲清楚一点，这样大家听懂象征了吗？你是活在一个象征的世界里面，你并没有活在一个实质不变的物质环境里面，你是活在一个象征的环境里面，所以如梦似幻，很有趣哦。好，所以后面他在讲哦，当那个意识太过偏向此方或彼方，当象征对你所居的特定心理环境而言不是流得太快或是太慢的时候，便产生了一种惯性。什么意思？你的有一些感受，有一些象征的意义荡来荡去，让你没有办法抓住它。我们来看10:32，于是就发生了许多停顿，尽可能简单的说，有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一刻，一个空无发生了，一个象征被困于动与不动之间，一个悬而未决的时候。当然这以许多方式被转移与反映出来，在这种时期就各方面来看，事实上某些象征可能失去了意义，脱离了个人的经验，只留下惯性的空隙。很抽象对不对？当你向内去探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进入到一种冥想安静或是非常深沉的睡梦当中，一片空白，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片空白，没有任何的影像，没有任何的声音。有时候我们在静坐，有没有？你不知道你进入到一个什么意识状态， 你看不到影像，即便我在引导啊，你要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你也看不到什么，也没有声音，也没有什么，你完全进入到一个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的状态里面。他在描述这种空无的感觉，这种空隙十分真实的存在于许多系统，这种空无的感觉存在很多不同的系统里面，在不同的实相里面，你在许多层面碰到他们，例如你可能发现自己在经历一种意识状态，在其中似乎没有事情发生，没有心理的景致或可认识的象征发生，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讲，比如说你在静心冥想进入到某一种的意识状态里面，然后你觉得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跟你睡着了不知道有什么是不太一样的状态哦。你是有意识的在观察到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好，然后呢，这些不仅是在心理或心灵上存在，而且以空间来说也存在如空白的区域，这空间最后可能有新的象征填入，如果你感知够敏锐，有时候你能够抓到自己正在遭遇到这样的实相状态，在其中没有什么东西出现，而除了你自己的意识以外也没有明显的其他意识的踪迹，这种空白点可以被种下新的象征，而常被用作通道，经过它插入新的创造性概念与发明。这有点像是比如说你真的在出神，可是什么都没有，像那些发明家，然后突然一个灵感，比如说哎，以前发明，谁可以举个例子，瓦特是怎么发明电灯的？爱迪生他是怎么开始发明电灯的？好，那他不适合这个。好，阿基米德很放松嘛，进入到空无里面吗？好，啊，牛顿被苹果一打到嘛，他为什么不是吃苹果，他却是突然产生了一个概念，有没有？有一点类似这个感觉吧，我在描述了哈，有点像这个感觉。本来你在很放松，可能你在一种出神状态，在这个意识状态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可是不是那种就是然后静坐到很安静睡着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不是那个状态哦，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影像你是不知道哦，可是它是在某一个还保持觉知，但是进入到一种空无状态里面，突然啪一个意象跑进来，就说一个新的象征咚跑进来，而从这个象征开始，他说插入新的创造性的概念与发明，就像牛顿被苹果咚打到了一下，他确实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是不是一个概念，可能一个象征，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意义嘣跑进来，大家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了哈，也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可是有点像这种感觉，有点像这种感觉。好，因此这些空隙被别人认出而被看作黑暗的空间，他们也代表了对那些探索内在实相的心灵旅行者的无阻力区域，他们代表不拥挤的区域。好，然后但也是开放的通路，自身不活动而被动的等待着，有些象征也是这样被动的等待着被吹动，有些你根本没有对它产生意义，你只感受到或是有一个咚突然跑进来的概念。它又有一点像是某一种意识状态，你没有被你所产生的任何的影像、声音、感觉所阻碍，它的意识不断的还在自由的流动当中，在那穿梭着。大家想想看哈，比如说，像风好了，讲风的感觉哈，完全没有大楼挡住，没有任何的一个阻碍物。它比如说在空中的自由的流动着，突然有一只鸟闯入到那个空间里面，这个鸟经过风感觉到有一个鸟的意象， 开始对他产生了一些象征的一个作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有点那个意识流，有点像风一样，都没有任何阻碍，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直到突然有一个意象，有一个什么东西嘣跑，突然跑进来，然后开始有了一些意象，有了一些意义开始产生。整个世界会不会是这样子创造出来的？一切万有一开始要来创造这个宇宙啊，他要怎么创造？他本来是什么都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好多年前有一个德国的卡通，不是卡通，叫大魔域，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那个叫有点像哈利波特那样的电影，大魔域。它整个地球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危机，什么危机？无空要来侵蚀了，每一个被它经过的地方就会变成什么都没有了，产生很大的恐慌。他在讲这个东西，大魔域，你们去找来看，这么多年应该还在，很好玩。空就是那个域，大魔域，魔鬼的魔，然后那个区域的域，大魔域，是一个德国的小说，不是卡通，它是电影，可是是一种奇幻电影。冰与火之歌的第二集看得到了耶，第二季有没有看过这个？它又是一个十几年来酝酿出来的小说，简直是比那个魔戒哦，那真的还要精彩，也不应该这样比了，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它叫《冰与火之歌》，我以前有介绍过，当我看完第一季的时候，哇，令人非常的震惊。它叫《权力游戏》，现在 HBO 的第二季已经播完了。他们美国人因为碰到一个美国来的一个朋友了哈。啊，他们在美国看完第二季都在等第三季，一季大概有十集，现在台湾一直都还没有上演，可是可以下载得到，也可以看得到，好像上那个 YouTube， 你去打《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然后你可以了解这整部小说大概在讲些什么。那简直是，我觉得不是一个普通脑袋写出来，他会不会在很多发呆的时候突然一个象征来了，突然一个意义跑进来了，会不会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像你在发呆，人家问你说你在想什么，没有啊，我没有想什么。哎，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没有啊，什么都没看到。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听到。有点像这样，有没有？可是可能突然有一个灵感蹦出来，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来，我们翻过来看380页。以你们的话来讲，他们代表未来的经验，目前还潜伏着，因此这些惯性的空白点到某个程度是具有创造性的，就在于这些其他的象征可能游进他们之内而被看到。所以赛斯有讲，你要常常看到这个空空的地方，它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性。我也讲过这个话，大家还记得吗？有。好，赛斯说，你不是要常常看到那个空的地方吗？可是它其实不是空的。好，那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有一点点，就是像是灵感突然冲进来了，你的灵感突然从好像另外一个实相嘣一下跑进来了，然后你突然啊，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从这个灵感开始，你就哇创造了后面一大堆的东西。好，这就像是一个象征可能游进到他们之内而被你看到。我想这一段它就有点像是赛斯在讲的啊，一种灵感，一种一下子突然跑进来的，你根本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对你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一个意象或是一个灵感，它就像是一个象征，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开始进来了。内在的声音，它太具体了。好，可是他这个空白点，我相信他指的是一种意识状态，什么都没有。啊？ 戆气，清醒的戆气。他有讲到有你的一个觉察，你还能够觉知得到，假如你够敏锐，有没有，有时你能够抓到自己正在遭遇这样的实相状态，在其中无物出现，而除了你自己的意识之外也没有明显的其他意识的踪迹。好，你们去万位这一段好了，379页倒数第二段最后那三句。好，假如你够敏锐，你会发现你的意识状态在某一种什么都没有的状态里了。好，来，我们来看下一段哈。我们即将结束口述，请等我们一会儿。阿尔法层面是未区分的，如果你要的话，你可用那儿的能量，它是源头或水塘，在那儿能量的库藏存以备用，存在于较内在的自己与外在的自己之间，从人格的较深层面，符号与预兆都进入到这个区域里面来。好。他在讲阿尔法波，在阿尔法的那个非常安静的宁静的那个状态里面，好，他说这个时候是能量的源头，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用到一些能量，而这个是存在较内在的自己与外在的自己之间，从人格的较深的层面，符号与预兆都会来到这个区域，符号啦、预兆啦、影像啦、什么内在声音啦、什么一些灵感啦、什么讯息啊，都在这个地方可以跑来。现在大家了解了吗？好，大致上是这样。来，因为它处于这样的境地，它在操纵人体上又有一些特别的用处，当你们正在学的时候，自发性在此是极端重要的。你在进入阿尔法状态之前的意识大半决定你将有哪些经验，那它自动会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特殊的经验特殊的区域里面。自发性的意思，他这边特别提到自发性哈，各位，这有点像是你在静坐冥想进入到一个非常安静的意识状态里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到其他的实相空间再去经验一些经验的时候，并不是你用力用脑筋用思想去进去的，是一种自发性的自然而然自动的把你引到那个状态里面去的。现在大家知道了为什么要练习启动内在感官呢？静心冥想那种去感知到一种不同的意识状态，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根本不是我讲给你们听大家就可以明白的，它是非常个人的一个经验，你必须要真的去经历那种静坐，好，我们说静心冥想时候的那个感觉。所以有参加我静坐课程的同学比较知道我在描述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每堂课看起来没什么不同，可是反复都在做这种练习，因为你的意识状态有它的自发性，当你进入到一个非常安静宁静的状态，一种深层意识状态的时候，你的自发性比较容易流动。为什么？头脑没有在运作，头脑不运作的时候比较没有阻碍，比较不会拿你的日常生活的经验来限制你，来解释你的这个时候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你的自发性会开始引导你自然而然的，哎，我怎么会突然到这里，哎，我怎么会经验那个，哎，我怎么会看到这种影像，对不对？是不是自发性？它不是你想出来的，你可能从来就你的脑袋瓜子根本想不出那种影像出来，想不出那种事情来，可是呢你在安静的时候，哎，竟然会有这样的灵感，会有这样的引导突然跑进来。各位，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最需要休息，为什么？而且你非常需要放松，为什么？引发你的自发性，引发你身体的自发性，自然而然的去开始启动你疗愈的能力。好，而且你不会用头脑去思考说，哎呦，我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然后在身体上的毛病你一直说这很难的，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哎，你会不会开始给自己很多的讯号说我没法躲，我没救啊，我没救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意念？一定会哦。可是当你完全放松，你进入到一种深层的放松状态，你身体的自发性，你的身体意识开始自然而然的去引发你疗愈的能力啊，这个时候你的头脑不会运作，对不对？你不会再给自己扯后腿说我好不了，我好不了，医生都说我好不了，我怎么会好？大家知道这意思吗？还有我们说 要解决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让自己放松，让灵感跑进来。所以呢，最容易放松的时刻是什么？开始要睡觉的时候，要做梦的时候。假如你有练习，就是进入到安静静坐冥想的时刻。通通把它连在一块。现在大家知道赛斯反反复复讲的很多的资料，他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一直在讲一种状态，好，讲一种状态。像我刚刚在讲《心灵政治》这本书，好，是鲁伯他自己写的。他《心灵政治》里面就讲说有一个心灵图书馆嘛，好，我上礼拜也有讲过，心灵图书馆是什么？鲁伯在出神的时候，可以到另外的实相空间里面汲取很多的资料，要什么有什么，很多的资料就仿佛有个图书馆，有那么多丰富的资料等着你去使用。大家了解这意思了吗？很有趣，对不对？所以赛斯讲过一句话，而且是在哪一个版本的书的封面，他这么讲。有一本书啦，赛斯的有一本书，后面讲说，我除了意识之外，我没有讲任何其他的东西。赛斯说，我只讲意识是什么，我没有讲其他的东西。那本书是梦进化价值完成吗？还是未知的实相？ Anyway， 我忘了啦。就放在书的前页的第一句话，赛斯说，我只讲意识，其他我没有再说过什么了。所以赛斯所有的资料都在讲什么？讲意识的状态。假如你没有真的去练习去扩展你的意识，去进入到阿尔法波的这种安静的感觉里面，你怎么去体会赛斯在讲意识的层级？你怎么去体会什么叫做解离？有没有意识散焦的时候的感觉？所以礼拜四我都在练习这个东西，好，不是我在教哦，我是跟大家一起在练习，我也在练习，持续不断的在做练习，每个礼拜四都乖乖的坐在这里，他，你先生乖乖坐在这里，他都在练习进入到阿尔法波的宁静的状态，千万不要再小看他了。对啊，他先生在这静坐完回去跟嘉伦说，嘉伦老师今天想说我们人有很多可能性，哎，啊，家人说啊，许医师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讲这个吗？啊，可是许医师一讲，然后他先生就说啊，嘿，我没样讲。可是他来这静坐完回去会说，家政老师有讲，人有很多可能性。为什么？我在他放松的时候在做催眠了。于是他听进去了，他的日常生活的理性思维没有办法阻碍这些信念，阻碍这些讯息。大家了解吗？所以你看，给自己暗示，给自己催眠，你一定要进入到一个阿法波的状态，那个催眠才有效啊，才有效啊。开车不要进入到解离状态，这是危险的。开车不能听我的 CD， 就是这样子啊。不行不行。可是我跟你讲哈，有修行的人可以。真的有练习的人，他可以，他可以一边出神，可是手是安全，他开车还是安全，可是他有一种意识状态啊！我不要跟你们讲，千万不要去试，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是你很多前面的基础都打好了，自然而然发生的，你不要刻意去做这个练习。所以我的 CD 会比较没有那么好卖，就是因为开车不能听，因为许医师很多 CD 大家都是开车在听的嘛，对啊，我的 CD 就是你必须要安静下来坐在那里练习的。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在讲的练习真的是比较难的，比较不容易的，因为真正坐在那里有耐心一直坐在那里的人少之又少，对不对？没有错嘛，真正愿意去脚踏实地去做实验去练习的人真的不多嘛。可是赛斯都怎么说？你要坐下来你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要进入到那种意识解离的状态，你才会知道我在讲意识层级到底是什么。我一想到这里我心里面就开始有点得意，不要讲得意啦，叫自我肯定啦。我在做一个，其实我在做一个比较难的事情，我这么讲啦，啊，因为它也映照到我的个性，是我必须要有实证的。我对于只是空讲理论对我来讲没有吸引力，可是让我能够产生共鸣有实证的对我来讲比较有吸引力，所以我要去试试看，要去做实验。对，这个新的一期内在感官又要开始了，啊，来静坐。有些人做了四五年了，我都不管有几个同学，我时间到了我就坐在那里。对我来讲， 我都在练习，我在练习。所以我老实跟各位讲，有时候我对赛斯的一些比较深刻吧，一些体会或感知是突然就感觉到了，不是头脑去想的。那我相信这也是内在感官意识在改变的一个结果，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结果。我对一些资料哎，一看我就明白了，那个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那其实真的是这么多年来，十几年来慢慢时间到了就坐在那里得来的一个经验，得来的一种心得啦。这么说是啊，静坐就是进入到心理时间吗？好，因为静坐的时候的时间感觉不一样嘛。而且更好玩的，在早期课你们都会提到赛斯会教你怎么把时间长出来。赛斯在跟鲁伯通灵的时候，在短短两三个小时通完多少页的资料，上百页的资料，这是一般我们在平常在做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事情。那些资料能量又这么的浓，各位你在刚开始看赛斯，你看个两三页你头就昏了，有没有感觉？除非你看得很熟悉了，好，你越来越熟悉了，能量越来越扩大了，你也许可以看完一章。我告诉你，我就算是看到一章的时候我就觉得头皮发热了，只要一章有那么十几二十几页三十页的时候，以前根本看一面就头皮发热了，好，现在看个二三十页开始慢慢发热，你根本没有办法一直看。赶快把这个讲完。好，心中没有目的地在那些区域涉足一番也是很有益的，因为此处你可能无意中会得到任何必须的资讯。当你学着探索这个地带，你可用它作为其他活动的发射台。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把你的肉身托付得很安全。好，这个跟赛斯在讲，当你意识进入到一个深层状态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延伸出去，你会伸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它叫发射台，了解吗？你的意识会咚突然投射到另外的实相里面。好，当你的意识离开身体的时候，阿尔法状态为你维护身体的良好状况，当然不论怎么样它都会是这样做的。可是对前世的答案处于一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想的话，可以从阿尔法状态去调调看，看看能不能调到。好，那你可以给予指引到某个程度，但必须从阿尔法状态中寻求指引，从那些较深的层面里要求它，或者经过更多的训练，你也许可以亲自进入到那些区域，这就更直接了。什么意思啊？进入到阿尔法波，进入到非常深层的安静状态，你自己去搜寻你的前世，前世会来告诉你，他会给你一些讯息，你会去搜寻到自己前世的一些经验。这一章终于讲完了，这章象征还有意识的种种阶段。好，各位不是这样子听过就算了，反复看嘛，反复看。尤其是当你在不同的意识层面，好，慢慢你在扩展，你再回头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它又对你产生不同的意义，它会有更多更深刻的一些感受，你会开始产生。所以各位你也会慢慢看到哈，赛斯在讲这些资料，赛斯的资料是怎么来讲的？通灵啊，在不同的能量不同的意识状态连接上一个不同的能量状态所传输出来的讯息，所以这些讯息每一个字字句句里面带着深厚的能量，好，带着不可思议的能量。所以你看到的不是句子不是字，而是能量，你要看到句子后面透出来的那些能量。所以为什么赛斯书会看得头昏眼花？因为你的管道不够宽，能量下不来，能量越来越浓越来越大，只要你的水管就有一点点，这个能量怎么下来？而且你的能量，你的水管里面堵塞了什么东西？堵塞限制性的信念，你很多人生的一些经验早该把它放掉了还不放开的经验都是把水管塞住了，所以能量下不来。所以我们一边在看赛斯资料，我们为什么一开头要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生活上面什么问题啊，都是在帮助大家清理水管，让水管里面的残渣，那些都是限制性的信念，把它清理干净。清理的越干净，赛斯资料的能量进来的越流畅，大家了解吗？对，所以我们虽然在讨论生活的经验，怎么把赛斯的资料放进去，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水管的好方法。 所以嘉伦帮助我们清理了很多水管的限制性信念。你看你多了不起，用你的痛苦来帮助大家。你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这种事，哎，大家了解吗？好，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着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帮助彼此清理水管，清水管。所以你的水管的残渣哈，掉得越干净，你看赛斯书为什么会可以看得越多？为什么会越明白？因为赛斯书是能量，这些能量就可以流进来，流得越多，你明白的越多，你的意识越扩展，意识越扩展，能量流得越多，所以相辅相成，有没有？所以我们慢慢慢慢的，不断不断的，透过自己生命经验的限制，然后透过讨论，透过赛斯资料的提醒，帮我们把水管清干净，然后能量进来的越多，然后我们就越明白，你看多好玩。好，是，好，你的意识跟你的身体意识分开，可以这么讲，你有某一个意识在。我想打麻药是一个用人工方式进入到意识解离的方式，就像你吃那个叫什么什么 SD 那个迷幻药啊，吗啡也是一些迷幻药，后来对约瑟跟鲁伯还吃这个，他们在做练习啊， ESD 吗？ LSD 好，它就是用药物的方式进入到一种意识解离的状态。那赛斯说这是不自然的，好，可是他的确可以达到意识解离的那个样子。有些人想体会嘛，你平常体会不来嘛，可是呢各位，透过心理时间静心冥想进入到阿法波的状态，你就可以体会到那种意识解离的感觉。身体意识还在运作啊，没死嘛，没死身体意识还在嘛，死亡是什么？身体意识也走了嘛。好，肉体死亡就是连身体的意识都没有了嘛。有身体意识，有内我的意识，有自我的意识。好，所以我们的肉体会，所以你在做灵魂出体，为什么你不会回不来？因为你的肉体意识还在，会把它说邓来啊，该回来了，叫灵魂该回来了，了解吗？所以做灵魂出体一点都不用害怕，你的身体意识还在运作。对，他某部分他的有某些意识到另外一个层面去了，所以你会看到身体好像会跟你讲话，为什么？可是他的意识不在这里，有点像是什么？你在跟我讲话，可是我完全不专心，我还想别行事情，有吧？可是我可以回答你的话，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大家知道这个状态，我们有过这个状态吗？对不对？嗯。他的身体意识还在唱吗？嗯，身体意识在运作一些身体的功能，可是他的意识，他唱这首歌，也许意识根本在另外的层面里面。好，摔下来进加护病房一下，我们说魂飞魄散是什么意思？意识冲出去了，灵魂冲出你的肉体了。对，好，太好玩了，对不对？嗯，太好玩了。可是对我们日常生活又非常有帮助，它并不玄，它不是一个玄学，它不是那种摸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它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你都是可以去感受跟用到的，即便看起来那么玄。刚刚讲象征意义，所以你怎么去留意你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它都是象征，那这个象征对你有什么意义？好好的去观察它。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就在大家一片的静默中，大家去追寻自己的象征意义。好，下礼拜见。这礼拜五放假哦，礼拜四的团聊不要来哦，哈，好。